维斯艾斯颂的学习，上一次已经这个重点讲到了破这个外道以及这个小圣的三个主要的这个宗派思想，就是认为这个外境它是相对于心而有的，跟心相对的一个存在。那么假定它存在的时候，你就要种种这个建立，那么叫这个圣论派，他是认为是有一个这个有分色和分色的这个关系来解释。分色就是即细微色。然后再形成这个有分色。那么有部的话，就是认为各五根所缘的对境上有极微的作用。今不佛后期有部的思想呢，就是说这个是一个是和合的假象，可以做所缘，但是它的依托呢是这个极微，或者是它合集在一起。能够作为备援的这个力量，所以从这些综艺上来讲，他就认为是有这个私有的嘞，这个外境色。但通过上一次的这个学习之后，逐一的进行破除，论主提出有力的这个观点，反驳了这几家的这个学说。那么到接下来之后，又进行对于说这个外道的另外一个方面的这个说法进行呢批驳，那就是今天我们接下来要学的这个内容。就前面说了，这个色的话，我们从粗到细，详加这个分析，一层层。这个了解和建立，它只是我们这个心里面的分别的时候，认识的时候，这个思维的过程有粗有细，而进行安立的，都是随着我们这个心的分析的时候，了解的时候，它有这样相似的显现，顿然的出现。那么，这个说了。之后，但是这个外宗呢，他不是那么肯，就是服输的，他就提出来是怎么讲呢？就是说，虽然依你这样说，这个具体去分析的时候，这个外境色呢，真的是按这个道理来讲，建立呢，就是有它的矛盾的地方，可是我们从实际的角度上来讲。我们这个眼睛会看到东西，耳朵会听到声音，身体会有种种的这个呢感受。你不能否认这个事实存在，所以我理论上建立不起来呀。但是从这个事实上，你怎么解释呢？你总说不过去。那么就是他不肯呢承认，就是你还是没有能够建立你唯识中的这个。道理三界唯心，这个四色显现，外境是四色显现的，所以你总而言之的话，你还是没有破除，那么这个论主就是又进一步问，你说现前见的这个，这个见闻觉知的所了解的这些现象，那么眼等净，意识清等，识色等性，这个就是举例子。这就要他举例子啊，你说现实的见到可以作为认识的对象，它是实有的一个相对的一个境界，那么这里说清等色是举眼的色为例，如果这个说明了，那么这个耳朵听的声音，这个闻的香气、尝的味道、身体上的感受，这同样的，都可以呢建立，或者是说。不建立，那么这是， 这个外道，其他这个宗，他举出来这个例子。那么这里举了例子之后，就是说，这个应该进行共审思，持严等敬，事实性，唯一为多。就是说，你说这些见的东西都是真实的了，作为一个认识的对象，那么这些现象，它的这个实体性，它既然是一个真实的，你说现在我就能够看到它的存在，那么它是一个怎样的存在呢？它的真实性是一体还是多体？就是说，它是有很多体，还是一个体？这里是反问。那么反问之后，是合思，这个是论里面的内容，就是论主的这个注解，对他颂所做的这个解释，就是反问过来，就是对方反问过来，你提出来，这些境界都是存在的，那么我就要问一问你啊，这些存在的境界它是一体还是多体？那么对方就说了，我这个要是多体，或者是一体，会有什么过错呢？二句有过，多过如前，一亦非理。就是说，不管是你看到这些对象是一体也好，还是多体也好，这两个都是不对的，都是不可建立的，都是有过错的。为什么呢？如果讲多的话，就前面讲说一即微，然后聚合，或者是合集在一起，或者是两两即微呢，合成一个即微，这样组成这个我们看到的这个境界，了解到的这些感官的这个现象，那么就有前面的种种的这个相违的问题。那么如果是说，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讲，我们以现在所经历的这个对象是实有，那么这个实有的体性呢是一个，既然它是一个能够成立的这个存在，那这种存在它要不然是多体的组合，要不然呢是一体的组合，它既然是一种存在，你如果说它没有体，那等于你就是现前否认它的不真实性，同样你也就是等于认同我唯识家的说法，我们看到种种的这个物象，听到种种的声音，就只是我当下的分别，分别的时候所起的内心的种种影像，外境它不是这个实有的，那么这下面就开始这个破，这个破除的这个方面呢，它主要是这个针对这个执一的，这个思想来说的，就是执它都是同一个实体来讲的，那么如果是一体的话，就会有种种问题了，如果是一体的话，就是没有次第行义，这是第一个问题，就是说你看到这些境界，它会产生什么样的过患的问题呢？第一个的话，没有次第行义，次第行义，比如说我们今天出门，从家里面走出来，开车上路，然后到这个文殊修中心，你就有一个次第，这个第一个问题会产生。第二个问题的话，就是说应具时自谓至，就是在同一个时间里面，不存在有人到了，有人没有到。就比如说我们今天来这里，有的人迟到一点点，那他后来，有人呢就是说他先到一点，时间还没到他就到了。那就有前有后的差别，同一个时间里面。第三个的话呢，就是说，这个事情跟事情呢之间，它这个都是有间隔的。比如说这里有桌子，前面有凳子，事物跟事物是有一个间隔。那如果都是一体的话，这个有间隔就不存在了，它就是产生这个。悖论了这个问题了。第四个的话就是说，这个有种种的这个相对的个体相续，相对的个体相续。 如果你是这个一体的，那又有这个问题了。第五个呢，因见的这个物体就不存在说一个小的东西看不到，一个大的物体能够看得到。比如说这个尘埃、细菌，我们肉眼没办法看得到。那么头发丝、毛发，这要仔细看才能看得到。那么组合在一起大的东西，山啊、河啦、树啊，这些我们是容易看得到的。那么就有一个容易见到的、不容易见到的这些种种差别。假设你说是一体的话呢，会有这些问题存在。这是这个论主的这个反驳。就是你说外境实有，你还是觉得现实，我刚看到这些种种的现象呢都是存在的，应该是它是实有的。如果不实有的话，我怎么看到呢？那既然你认为看到就是实有，就是存在，它这种存在总是有一个范畴的。如果我们有智慧的人，会思考的人，他会去想这些问题，考虑这些问题。如果不考虑的问题的话呢，那就是只是从现象上的一个印象，就不讨论它是实有还是不实有，它是存在还是不存在，就不讨论这个问题了。因为很多这个东西都是这样，你在相对范围只是去感受它的时候，你不认真的时候，它就只是一种现象，这个无可厚非。但如果你要进行思维，纠正你的认识，就相对生活经验，比如说，你开的车一样，你如果看两边的树呢，这个两边的树是往后移的，但实际上这个相对的角度上，这个树并没有后移，而是你的车子往前开。但是你要通过你的观察之后，你才能够了解。就像前面讲说，佛说有十处，就是外六尘、内六根，有十处，那还有加上呢，法处和意处12处。这佛说这12处的目的，就是要启发，帮助我们能够进一步展开观察，观察到这个平常当中认为有一个我体、实有体，它是真实存在的。结果你通过12处来观察的时候呢，它就是根尘相合生死，因缘生法，五蕴的生灭相续，这个当中没有一个我中心体，没有一个主宰体存在的，你就能够将这个有我的想法，通过你正确的这个思维，就学习到这些道理知识之后，能够纠正过来，能够实际的了解到它本身的实际情况。那么这里论主他进行反驳了，也是引我们深一步的这个思维观察，能够得到证智。我们学习佛法的这个基础目的也就在这里，你先能够建立起你正确的观念，由此正确的观念再指导你的实践，才能够从根源上纠正你的想法，纠正你的看法，不然你就是堕入错误的相对立的这个观念里面，认为这个是实有的一个相对境，你就不能够通过观察、思维、休息之后，进一步这个体证到佛的智慧、菩萨的智慧，能够体证到甚深的智慧，所以的话呢，就是说这里先建立这个观念，往往这里建立观念的时候，很多时候啊，这个论主他为了能够讨论问题的方便，他都是相对的肯定你说的存在，你说是实有。好，既然是实有，那么实有是怎么样一个实有？就开始问问题了，就像这个我一样，是吧？我们通常如果不思维的时候，我来了，我去了，我饿了，我现在觉得很冷，我觉得很难受，都有一个我，是吧？那是不加推究的时候一个很朴实的观念。但是如果是说像外道的一些建立，就认为，比如说身体是生生灭灭的，但是有个灵魂是长恒不灭的，你能说这个不存在吗？那么即使唯物论者是断灭见，他认为人死如灯灭，但是这一生当中，他觉得这个个体从小孩子长大到他某一天要死亡， 这个之间，他这一段生命就是认为这个就是个体的我，这个就是中心的我，我现在这，感受的快乐的事情，或者我感受到痛苦的事情，都是以这个自我中心来展开论述的，那么就有这种错觉的样式，那么从这个力破的标准上来讲啊，就不单从这个因缘观察，如果从因缘观察，就是从我们色受想行识了五蕴呢，它这个生灭上来观察的，来直接的了解的。从这个要反驳你，要把你错误的这种观念能够纠正过来的时候，先是肯定，然后就推出你的悖论。所以对人我见的这个论述的时候，在这个部派佛教到佛的经典里面都有这样在讨论的。就是指示出。你本身的错误，像《阿含经》里面有一个故事就这样了，就是有一次，佛的一个这个弟子就是比丘啊，在外面这个托钵游行走，那么有个外道就是他叫现在叫什么长者我忘记了啊，那么他就问了，他说你们沙门瞿昙的师父讲什么道理啊？他说我们师父沙门瞿昙讲的意义很广很多。但是简单的讲，就是，佛陀说那是这个，是无我的，这个没有这个友情的，没有一个我存在的。那么这个外道他就不高兴了，他说世间皆说有我，怎么能够说是无我呢？可能是你听错了，可能是你听错了，你师父肯定不是这样讲的。他说不是，我没有听错，我师父就是如实这样讲的。哦，他说你师父这样讲的了，那他这个思想就是颠倒了，不对的了。他说我要跟你师父去辩论，讲的你师父大话，就是大气不敢喘，一句话也没得说。然后他就去了，去了就跟佛辩论呢。佛就是也是一步一步引诱他，就说，你说有我，他说是的，他说是有我。他说有我是不是可以决定可以主宰者？他说是啊。他说犹如他，然后就佛就做比喻啊。他犹如国王，他可以命令自己的大臣，去这个做种种的这个事情，命令自己的军队，这个戍守自己的这个边境国防，那么这些事情都可以做得到。那么，比如说现在你烦恼了，或者你自己这个身体生病了，你要死亡了，你能够决定吗？能够命令吗？然后他就觉得自己是一个明显的错误吧，然后他就不肯说，不肯说的时候，后来是那个论里面是讲说有这个护法神，有这个金刚护法，就逼他。他说你自己说出来的话，现在你应该回到这个佛，到底是可以决定呢，还是不可以决定？最后他没有办法，只说不可以决定。那既然不可以决定，你前面又说有我的，有我就可以决定的，那不就是成了一个悖论吗？然后这个时候他才开始折服，折服之后在佛再跟他说，你要在有情里面找到一个我是不可能的，有情只不过就是色受想行识的一个蕴聚，聚合在一起生生灭灭，你的思想身体都一层一层不断的这个变化，就像你这个波浪一浪，前浪后浪一浪一浪这个向前这个相续的这个变化的，这个里面找不到一个我。当你把这种我执放下的时候，停下来的时候，你就能够与缘起，无我的这个空意，能够相契入。所以你见一切境的时候，你的这种强烈的这种固执的想法、主观成见就瓦解了，不建立了。所以你随之而起的贪染、嗔恨种种这些烦恼也就停息下来了。所以是采取这么一个方式来。这个呢，论述的，所以我们要读懂，包括这个中观的一些思想，还有这里讲的唯识这些思想，你就首先要明了双方之间讨论的这个焦点在哪里，中心点在哪里？这里的中心点，从唯识的角度上来讲，我们的种种认识、种种分析、了解，都出自于内心的感受和反应。它反映出这些种种的物象现象， 都是你心里面的影像，但是这个，唯识中之外的，圣论派、受论派今不有不的思想，就他树立一个外在视野的观念，作为我这个心想认识独立的一个对象，不与心这个起的现象来做我认识的。那么既然是这样，那你就是要跟心一样的，它是一种存在。它这个存在是有体性还是无体性？有体性，那么就是等于是，能够建立；无体性，那你既然自己本身都承认无体性了，那么就跟这个唯识中所说的三大乘安立、三界唯心，是一致的、一样的。那么这里最后一层的这个破除的话呢，就是讲它是一体的。颂曰：“一应无次行，具实之谓智，即多有见识，并难见细物。”这是这一个颂。这个颂的话就有几重含义，就刚刚上面讲的这个五重含义包括了。如果是一体性，建立不了次第。建立不了前后，建立不了这个各差别的相续，建立不了这个各差别相续之间的间隔，建立不了这个物体的这个大小现象，就是说一应无自行，具实自谓智，这两重问题了。即多有见识，这里有两重问题，并难见细物，就是难见细物是。第五重问题，论曰：若无隔别，所有亲等，眼所行见，即为一物。这里就是讲说，假设这个你所见的外境是有的，不是心想心分别生的，那么比如说这个亲的。青的，比如说青的有树啊，有草啊，有这个这个树也有大树、小树啊，种种的这些树啊。那么如果它们的是无隔别，无隔别的意思就是一体的意思，它的体性都相同，体性都相同，就像我们一个日光灯，这个灯呢是发这个光的体，它发这个光的体，所以它这个光呢。散布到这个周围都是同一样的这个光，它这个体呢是一个的。那么你这里见的青黄赤白，种种这些色，它是实有存在。那么它这个体呢是一个体，都是一样的一个体。前面讲是体是一嘛，这里不，体是多，因为从相对的分析上来讲，这个一个东西把它进一步破坏的时候。它原有的这个现象就不存在了，所以，那么它就是一个多体的组合。多体的组合，它的这个基本的东西呢是，一个微细的体，它是真实的，由这个微细体才这个进行组合，进行呢这个变化，那么就形成了，这个认识的种种丰富的对象。那么这里从一的体呢，它就不存在这种变化了。它就不从这个由小组成多，那就是多体的观念。这里是说我看到种种的现象都是一体的，青黄赤白，它们的这个实有体性都是一样，没有差别，都是一个体性。然后作为我们所观察的对象，那么这里如果是你直为一体的话，这个眼睛所看的东西，它的体性都是一样，应无见次。行大地理，若下一足，自一切故，就是，第一重反驳。假设你的体性都是一样的，那么我们不应该是说，有种种的差别，从这个地方，渐进的到那个地方，比如说我们现在坐在这个位置上，假设这个地的体是一样的。那么我坐在这里，跟坐在其他的这个地方呢是一样的，就不会有你从此处到彼处的 这个差别，就好像我们拿到一支笔的时候，你拿到这支笔，哎，你不管交到前面、交到后面还是交到哪个位置，它这个体是一个，你都是拿到这支笔了，哎，这是从你的这个所建立的这个观念上来讲，哎，观念上来讲，哎，就好像碰到一个人一样，你不管是前面碰到的，后面碰到的，哎，那么都是碰到同一个体上。那么你这里外境实有，它所建立的这个体是一个，你就是应该说，你这个一下足的时候，就是自一切处，哎，它同一体的话，东也就是西，西也就是东，哎，这才能够是一个体，不然的话呢，它就不是一个体，哎，这不是一个体，哎，就前面讲极微的时候就讲到了，极微到最后呢是不可分。所以它才是一个独立的体，如果它可分，就不是体了；如果可分的话呢，它就不是一个独立的体了。而我可以把它掰成两半，两半再把它掰成四半，哎，它也还有方所可以分的。你这里既然是讲一个体，它就应该不会有这种差别的方所，哎，应该在这个位置和在那个位置的时候，都等于是在同一个位置。所以的话呢，你就会。哎，下一足呢，治一切。哎，你一下脚呢，就到了一切的地方，就没有这个差别。啊，那除非是像什么呢？佛法里面讲的这个初禅以上呢，修神变呢，神境通。哎，修到神境通的时候呢，就是你没有这个远近距离的障碍。你在这个地方，等一下你一转念就到另外一个地方。啊，这些当然它是与常修定境。神通变化有关系了，后期的人总是觉得是可能是原始佛教，《阿含经》会比较偏向于唯物一点，但如果你要是看这个《阿含经》的本身的经典呢，你就会觉得里面从我们一般的现实观念、一般人的考虑角度，觉得里面全部都是好像有很多神话在里面，比如说佛，他在这个地方看到另外一个地方这个。度这个众生呢、啊，度化的因缘成熟了，他就有这个神足通，一刹那顷就到另外一个地方了。里面形容是怎么样呢？如这个犹如壮士屈身臂犬，就是好像这个武士啊，力气很大的人，他这个手一伸一缩，就那么快，一伸一缩很快的动作嘛，这个距离很近嘛，就那么一眨眼的功夫，他都到了另外一个地方了。还有那些阿罗汉也是这样，那么这里就是讲说，若下一足治一切处，治一切故，这是从我们推论的角度上来讲。当然是那里讲的是说神通变化，这不是说每一个人都可以一下子能达到的经验。但是你从你思考的角度上来讲，你是假定它是一体的，它就应该存在这样的问题。我们没有神通啊。一般生活的经验就肯定是你有一个次第从这里到那里，但是如果以你的道理来建立的时候，你说是一个体，就存在这么一个问题。但是我们一般从思维的角度上来讲呢，虽然观念上你是建立这样，但是你不深细分析、深细观察，来推想、来思考你所建立的观念的时候，你觉得是一个体可以做观察。但是又会有它相对的次第可以建立，你会这个不明细，这个思维不明细，不能够动了到这一分，所以这个论主的话呢就进行反驳，把这你本身的悖论呢揭示出来，你是这么成立的，所以我们要理解这些呢，一定也要站在这个立论的对方，就是反驳立论的对方。他思考的角度上来讲，哎，我们去思考的时候，你是不是这样建立的？你建立的时候，是不是同样有这样一个问题存在？假设这个事实是这样子的话，那么这是第一个。又因具实，此与彼无自为自，一物一时，理不应有。得未得啊，这是两重了。前面一重呢是说，这个 在同一个时间里面，不应该说，有的人到了这里，有的人没有到这里，它是一体，一下足能够治一切处。那比如说，到这个山上，那应该是说你想到山，你说到山上，他也在山上，不存在你先到他后到，都是一体的，还有这一个东西，比如说我拿到一支笔，你没有拿到，那就存在这个一个是拿到，一个是没有拿到这个差别。那如果是从这个物的体性和体性都是一样的，都是相通的，都是一个体的，那么这个物的体就是另外一个物的体，另外一个物的体也是这个物的体，那么这些这个体都是一个的。那么就怎么会产生说你拿到了他没拿到呢？那等于是你拿到了，我也拿到，都是一样的，不存在有这个嘞差别，不存在说有一个到有一个没有到的差别，不存在。你自己认定的说我们眼见色耳闻声鼻嗅香舌尝味，身触觉，这个物质对象，它们的体是一个的，那同一个体，就好像人家这个比喻啊，说我们人类在这个地球上生活了，围着这个地球转，吃喝拉撒都在这上面，就好像苹果上有个虫子，天天都咬这个苹果，最后咬着咬着这个苹果也咬坏了，虫也死掉了，苹果没有了嘛。那我们人在这个地球上活动呢，也是围着这个地球，好像这个虫子围着这个苹果一样的，一直在消费耗散这些能源原材料。等一步一步用的这个地球成一个垃圾堆了，大家都没办法生活了，就死掉了，大家都死掉了，所以你要抽离这个地球之外来看这个地球，那好像我们每个人都在这个地球整一个体上，你也是在苹果上，我也是在苹果上，没有说这个不在苹果上的，都在苹果上，那么这里就是说从一体的观念上来讲，从一体的观念上来讲，再远一点距离来看的时候。就不存在说有人到，有人不到，有人得到，有人不得到的问题，应该都要讲得到就都得到，要讲在呢都在，它是一个体的，它是一个体的。那么这是一个，那么第三重问题的话，就是说又一番处，因不得有多下马等有间隙事，就是说。在同一个地方，我们看到有象、有马、有牛、羊等等。那么这些马和马之间、马和羊和牛之间，中间都有一个间隔，有一些距离。这是作为我们人观察的对象。那么如果从你一体的角度上来讲，它应该是都是相连的，它怎么中间会有间隔呢？但实际上啊，如果细的这个比量思维观察来讲，我们看到一个实体性的东西，那么其实你如果假设有一个高倍的这个放大镜啊，这个极好的显示功能的这个显微镜，把人一看的时候，那站的不是一个人了。为什么？它是一个一个分子挨在一起，中间隔着很大的空间，好像是一个网状的东西一样。再把它放大的时候，你看到就是一个虚空一样的东西，但是把它再往，在缩小的时候，你把这个范围观测的范围扩大的时候，那么就看到一个实体了，就看到一个实体了。所以这个是一个相对的一个建立，相对的一个建立。那如果你认为外境是有，不是随心念生产生的分别有的这个现象的话，那么这里讲说这个相马等等它一体性，它就不应该是说互相有间隙。浮现有间隙，若处有一，亦即有余，云何此彼可辨差别？就是说，这个有一个，在这个同样的空间里面，有一个马，也应该就是说，其他的马都可以在这个地方显示，其他的象也都可以在。这里显示，这里就说一层一层推，都是从这个一体的角度上来讲，那么就会有这种呢，错误。 那么，我们怎么样去，辨别彼此的差别呢？有这个像这个马，或者这个牛，它的差别呢？怎么有它相对的这个呢？多相续现象呢？或二如何可于一处有自不自，中间见空？这又是一种，就是无有见，就是。中间没有间隔，在一个地方，有到有不到，这个地方有一个马，旁边有一个马，那么这个马没有到这个地方，这个马跟另外那个马之间呢，这有一个空间，就有自不自呢，中间见空，中间可以见到空的地方，那么前面四层，就说了。最后一个呢，说一应无小水虫等，囊见细物，皮与粗物，同一处所，量应等故。这个是讲物的粗细。一个小的水里面的虫子，你要仔细才能够看得到。那么说一个大树，你很容易就看得到，就有这个大小的这个差别。那如果是说这个大小的差别，它们都是同一处的，没有非处，因为都这个像的地方就可以是马的地方，那这个虫的地方也就是树的地方，树的地方也就可以是虫的地方，那么它们这个所在的处啊，这个体是一个的，那么这个量的话呢，也应该是相等的量。那么怎么会说从它的量上来讲，你能够看到树，而不容易看到虫，有这个粗和细的差别？那你所说的外境时有建立这个一体的话呢？这种种的这个差别呢，就没办法建立，真没办法建立，那么这里主要就是说破这个外道的这个见解。兼破小圣的见解，小圣他可能是说，在前面你讲有极微聚合成，种种差别的现象，多体的存在，那么他也可能再反过来说，这个是呢一体的，就像前面破了你的这个极微不成，这个相合不成，他又来一个理由说，相合不成呢，这个无分的极微相合不成。但是有分的这个聚色呢，成，有分的聚色可以合，可以集，那么论主又进一步将你有分这个聚色就是这个聚色，它之间的关系是怎么样的，来破聚色无分，也是不能够为这个显示的，不能够为合集的。聚色也是不能够合计的，那到最后呢是有分无分，也破，这一重一重呢展开这个问题的这个论述。那么下面这个破了极微之后，那么就是成立了这个嘞唯识一，你辗转分析啊，种种这些差别物，不管是它成即为也好，还是成一体也好，都不可建立这个实有外境。那么这个是第一重问题，到今天我们就会学习完了，就是外宗他以世事来问难唯识宗，就依唯识宗理上来说，这个境界是相似变现的。不是这个嘞，真实有境的，那么不是真实有境的话，由心想所起，心想所生，那么它怎么能够建立空间，建立时间，建立相对个体的存在，建立共同的了解对象的存在，那么举了梦为例子了，来说明呢，又举了这个地狱有情为例子来说明了，然后由这个引经证， 从理证，再到第三部分的这个反驳，先是直接的评述反驳，然后呢是从教理上来这个立破，教理上立破以后，再从这个从教上立破，再从这个理上来立破，那么这个第一重问题就讲完了。那么接下来的是后面的这个，后面的这个呢，几重问题，后面的五重问题，我讲到这里呢，它这个是，几个中心的这个内容，几个中心的内容，我们接下来呢，就是说，从这个限量上。从这个限量上来论述，外境有和外境无，外境有，它反而不能够建立起限量，外境无才能够建立起限量，可是的话呢，这个外宗呢，他就认为呢，你要有外境，才能够建立限量，没有外境，不能够为。建立起向量，这是后面六重问题的第一重，以限量来说，因为前面从这个事实来讲的话，这个其他宗啊，他们已经讲的理屈词穷了，这已经讲的再说不下去了，那就转过从这个限量来讲，诸法由量勘定有无，就是。种种的这个法了，要从这个量上来讲的话呢，一切量中限量为胜，所有的量里面呢，以这个限量为最殊胜，这个就再讲一讲这个量的问题，前面已经提到过了，就讲限时和限量，那么这里再继续说一说这个量的问题，量的话是。这个佛法里面也包括当时候这个印度其他有些宗派的思想也有，就是正理派、尼尼耶派，就是建立这个认识论的问题。这个认识论的话，就是说什么叫做量？量的话就是这个度量的意思，衡量，衡量的意思。就比如说，我们这个衣服你是多大的？比如说你个子小了，一个大衣服你没办法穿。你要合身的才能够穿，要有个量。吃饭的话，你吃一碗还是两碗，得有个量。那么这里讲量呢，是讲认识的量，就是说我们人友情对于事物的这个认识。那么这个量的话，它是一个结果。那么对象就是这个，被认识的对象。能认识呢是这个友情的分别，友情的心，就好像这个尺子来量布一样的，尺子本身是量的工具，布呢是量的对象，量了之后呢，有一米、2米或者50厘米多少，英尺，那么这个是一个结果，就是能量、所量，还有得到量，得到量。那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花，看到花呢是这个。花是所量的，能量的是什么？能量的是这个眼识来做能量，当然是说这里这个眼根呢是做真善缘，做一个辅助性的这个工具，那么真正量呢是以识来量的，那么这个花的认识，比如说我现在看到一个红色的花，那你说的这量呢是一个红色花的量，就是对一个颜色。的认识，这个就是量的果，这个就是量的果。那么这个量的话，有几种不同的情况，这个第一种呢是限量，限量就是说你现在现前，没有错乱，正确的认识，这个称为限量，称为限量。那么如果错了，那个不是，如果已经过了，过后的这个认识。那这个也不是限量，那又不错认的，现前的新生的，才是 限量，哎，才是限量。那么第二个呢是比量，比量就是说我们有基础的内涵，有对这个事物的描述特征比较分析认识，那么这个属于比量，所以我们这个直接经历的，相对来讲它又没有错乱的话呢，才能够算是限量。如果有错乱还不算限量，比如说我们现在有眼睛有毛病，看的东西老是有带着这个模糊的这个存在，那就跟它原有的像呢不对应，那不能算是这个限量，它有错乱的地方，它有不符合于这个事实的地方，那这个就是非量。比量的话呢，是通过认定、通过思考得到正确的这个认识，这个称为比量。第三个呢是非量，非量的话就是说，他得到错误的认识，比如说，这个外面有一棵树桩，因为灯光不明显呢，你一看看到树桩，以为有个人蹲在那里，那走近一看，结果不是个人，就是一个树桩在那里。那么前面看到的是个非量，虽然你现在看到，还有非量就是我们思考，比如说，你看了这些材料这些内容，你就进行分析比较推理，得出一个结果啊，你认为是这样，解释也解释得过去，别人也就跟你学了以后看了这个结论之后呢，觉得哎呀，这个有道理，是的，对了，但实际跟这个事实呢是不相符，经过进一步的这个观察之后，发现之后，原来你所得到的结论是错误的，所以这个是呢，比量推动上所得的这个非量，这是第三种。那第四种是圣教量，圣教量就是这个佛的言教，佛的言教，佛的言教它是这个无漏智慧，升起的呢正确观察，然后跟这个众生呢，这个因机所说的这个教法，那么佛是这个真实语者，而且他所观察的呢是这个限量的，是正确的，结集成这个呢论点经，这个经典，那我们来学习这些道理，那么这个属于圣教量，这个属于圣教量。
师傅，我还是没听明白，限量，像我们凡夫的话，好像没有限量的，都是颠倒错乱的，是从唯识的角度来说。
是从唯识的角度上来讲，以前讲过了，说这个限量呢有两派的认识，以安慧认识的这个角度来认识的话呢，我们凡夫是没有限量的，但是以事情呢，这个不是以护法认识这一系呢，认为说这个有见分相分的变起变出来，如果你直接的，这个。不错乱的认识，认为有一个这个就是限量了，那安慧认识的话呢，说这个是现实，这个是现实。那么这个是讨论到比较细微、比较具体的说的时候，那么真正来讲的话，那当然是要有得无漏心之后，他亲证离言法性，亲证圆成实性，这个是限量。由圆成实性的无漏心，在观众生的这个四心变现种种的境界，无有而有的众生建立，那个能够如实知众生的颠倒，如实知这个无有即有，那么这个也是呢限量所见，而我们众生见一切的时候，他无始细论呢，就是以前的这个颠倒妄想呢。法我、法执、我执这两种执着，他带着这种有色眼镜来看问题的时候，想问题的时候，就加上了这么一个附着的色彩在里面，所以他自始至终呢，他不是限量的。从这个根本意义上来讲，它是非量。如果从这层角度上来讲，从世间相对真实来讲，它就有限量、比量。那是从我们一般的凡夫有情的经验，比如说我现在看到这朵花，但另外一个人眼睛有色盲， 这个花是红花，它刚好就是看不到红颜色。他说：“哎呀，这个花怎么灰灰的颜色了？”他看不到一个红颜色的花在，那么他得的是怎么样呢？错乱的现实，而我得的呢，是限量的眼所观的镜像，只是我们说出来的时候说这个是花，这个是什么呢？这个已经就落入比量了。实际上，到我们大脑意识反应得到他的这个思考的时候，这个已经就是比量了。所以唯识的话呢，它是比较注重从我们心里反映事物的角度上来谈佛法的缘起义，建立染污的生死流转，建立清净的涅槃幻灭，就是能够归到涅槃那里去。通过这个认识，所以此义呢甚深，此法甚深。就需要，这个进行呢，展开思考。那么这个是讲了一下约略的讲了这个限量、比量、非量、圣教量。那么这个量里面又以限量为呢最殊胜。不过限量在各宗啊都是有不同的认识的。比如说这个正量部认为就是说我们讲限量呢。根限量，根限量就眼根、耳根、鼻根、舌根、身根，这个五根它要观察事物的时候呢，它非得直接接近这个事物，离开这个事物，它没办法观察。你眼睛前面没有花，你看得到吗？看不到花。前面有花，你眼睛没有去圆它不看，也得不到花的认识，得不到花的影像。所以呢，这个以根为限量，以根为限量。那么说这个有部的思想不一样，有部的思想是说它有几分呢？几个不同。有的认为是第六意识，它才能够做限量。比如说我现在眼睛看到了，它是反应了，但我不去认识它，我怎么会有认识呢？我一定要引起我的注意，我要去认识这个对象，那么就会有这个呢，这个认识产生，所以它以意识为限量。那么也有的就认为呢，就是说心所为限量，心所为限量。比如说见，见就是说慧心所，它是五别境里面的一个心所，要他去这个观察，或者去呢这个去认识，那么这个时候才引起限量，才引起其他的思维活动。所以第一念心的时候，见的时候，这个才是限量。所以它以心所为限量，那么还有就是说经部的思想，经部的话是以心和心所为限量的。为什么？因为心和心所是一体，就好像灯的光和灯一样的，有灯才有光，有光毕竟也就离不开灯，灯和光是一体的，所以心和心所是一体的。那么在见这个事物的时候，或者听声音的时候，那么这个限量是心所。为限量，那么这个又不一样，又不一样。那唯识里面说限量的话，安慧认识和这个护法认识，这个事情认识到后面的认识，他们之间呢，认为这个限量又不一样。在五浊以前的话呢，就是说这个唯以这个呢，见分。为限量，我以这个见分为限量，这见分。那么再后来这个自证分就是，为限量就是安慧论师，他认为唯有一念心分别的时候，就有分别的对象会出现，就有你分别的本身会这个能分别者呢做对立。那么这个对立的是非有是有，相是有见分，相是有相分，但是我们没有呢如实的觉了。观察到这个认识本身的作用，所以的话呢，就有这个相似，见相二分。这个见相二分是遍计的，所谓遍计的，遍计就是说，计就是思维推度分别的意思，思维推度分别的意思，遍计起来的。那么这里的这个限量呢，是自证分为限量。 那么到这个佛法论时的时候呢，成陀论时的时候，就建立说有三分之说，那哪三分？就是见分、相分，这个自证分，这个三分，这个三分都是限量，这个三分里面呢，见分和这个呢，自证分是自证分是限量，相分是非有是有，显示外境，那么这个是，这个是这个不是限量的，因为它是被认识对象的，当然了，这个承诺认识这一期他是说了，这个有见分有相分，如果是心识变现的见相分，还不属于变计，那如果认为外在是有，不觉得它是事有显现，那么这个就是变计，所以他觉得这个是众生言说性。言说心就是什么意思呢？言说心不一定就是我们说话，我们讲话就是言说心。言说心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众生认为实有，认为它有存在，那么就既然是存在的话，它就是要有这个呢标准，有了这个标准，就有差别的建立，有了差别建立的时候，我们才可以论述讨论一个物事物。所以真正在我们修行超越的时候呢，它是主客二观呢，是不存在的，是超越的。你没有亲证法性，没有实际体验的时候，我们一般的世间法，做学问的角度上来讲，你就要建立相对的这个主客二观，你就要建立一个实体的标准。你如果不建立标准，你没办法讨论问题。但是我们要进入超越的话，消融主客二观，超越能所对立，怎么办？你不是直接能够进得了的，所以也需要学习教理。教理的话，也是跟我们类似于亲证的超越的境界做一个描述，然后熏起你的善法种子。善法种子熏集之后，接近于真理，最后成熟这个种子呢，就直接进行超越，他也要这个相对的这个建立，这个相对的建立的目的，就是要我们打破这种相对，打破这种相对，所以有的书里面做比喻就是以气出气，这个比喻在一些经典里面经常讲到，有的时候对于说离言法性甚深微妙，那没办法直接这个论述，那只有通过一些借喻方式，让大家有个理解，就好像提到的这个刀把断了，我要换一个新刀把，我原先那个刀把我不可能不让它出来呀，我要拿一根木棍子，用这个撞击的力量，用锤子把它打出来，打出来我才能够换一个新的刀把进去。那么我们学习这个言说法性的这些言教道理。就像这个棍子要把这个前面那个断了的这个把呢打出来是一样的，打出来的时候你才能够呢，换上新的，你才能够达到超越。你一开始就是说，直接要体验离言法性、无言说性，那是不可能的，那是不可能的。所以还必须得有言说，言说就是我们种种观念的建立。就比如说讲一个信仰、一个思考、一个主这个概念的这个建立一样的，小孩子没有，小孩子会不管谁，他不会有仇人，他也不会有说这个最可接近的人，他不会，他只有一种朴实的感觉，觉得要吃饭，要有温暖，要有人呵护他，他只有这种感觉。但是这种感觉从唯识、从佛法的角度上来讲，他还是离不开自我中心体，即使他没有大人的这种分别意识，但是他的这种自我意识，周围实存意识还是有，但是他说不出来而已。但我们大人才会有种种事情，就会有说是神造世界啦，这样的世界观那样的世界观呐、那我们学佛了以后又学佛的这些佛法的概念呐、道理啊，那是要等到受教育之后。长大之后才慢慢认识的，但是他这个本质性的一面就是， 认为死有境，这个是相同的，不管有没有受教育，是哪一种思想的，这个共同性呢是有的，那么在这些论点里面就讨论这些问题。那么在这个限量来讲，是要证的真如圣智，才能够得到限量，那么这里就是讲从世间相对有的角度上来讲限量，因为讨论的问题不是个个都得神通啊，个个都证到空性呢、但毕竟我们大家都是凡夫，只能跟现前的事实来讨论。那么这里现前事实讨论讲限量的话呢，就是讲根限量，就是五根的时候，缘尽的时候，若无外境宁有此觉，我今现等如是境也。就是说如果这个外境是不是有的，不存在的，是心想生的，心变化的，那么我们一般通常的这个经验上来讲，我现在看到了，就是别人说你看到他没有，你跟那人家说我没有看到，为什么？刚刚我就没看到嘛，如果他刚刚在这里的话，我就看到他了，如果没有这个外境的存在的话，我们怎么能够确证，我看到，我听到，这样一个事实呢？如果没有事实的话，怎么能够建立这个限量？这是一个问题，此证不成，你这个理由啊，也不能建立，这个外境有。宋曰：现觉如梦等，以起现觉时，见即境已无，宁许有限量。那么这里呢是破这个正量部和破这个经部，他们两派的思想呢，建立这个限量是怎么建立？一个是说这个限量呢，它是怎么有的呢？这个外境它有一期的存在，比如说工厂里面做了一个这个瓷器的碗，到这个碗打破之前做出来之后，这一期当中这个碗是没有生灭的，这个是这个正念部这样说。但是我的心识呢是有生灭，我的眼耳鼻舌身呢是前念后念刹那刹那生灭的，所以我这个限量是怎么样？限量就是这一念心，这个眼睛看到这一期存在的东西的时候，那么就是限量。如果我以后在回忆的时候，那属于比量了。那么这个经部还有这个有部，就说这个限量是怎么样？物质也是刹那变化的，心也是刹那变化的。我现在这一刹那心，原现在这一刹那事物当下的时候，这么是一个限量，那么这个就是一个限量，这是两种说法。那么这里举例子，就是说现觉如梦的，我们说这个有这个境界，我现在看到了，我就说我看到还是没看到，是因为它的存在我才敢这样说，它存在，因为它不存在我才敢说它是不存在，这才是诚实语。所以这个是应该有限量的。那么我们在梦里面的时候，它也是同样了，你在做梦的时候梦到有这个草，梦到有这个花，你看到花了，看到草了，看到河了，那也是亲身经历的事物。那么你在梦到这个花的时候，你看到花，那比如说过去的其他东西，你在做梦的时候啊，你也想起来，哎呀，这个以前的某人呢，他也有一盆花，跟我现在这看到这盆花呢怎么不一样，或者你在做梦的时候梦到有人来追杀你啊，这个人你是认识的，你就想，哎，原先还是好朋友，他竟然怎么要杀我。当然你醒过来的时候可能说，哎呀，这个怎么做梦一个人对你好，但是你梦里面怎么他对你伤害呢？你还是有你的这个现见现觉的这样的这个存在在梦里面。可是在梦里面你也没有花，也没有草，也没有种种友情的存在，人存在，可是的话你还是会有限量和比量的这个认识存在。那么同样的 这举了这个例子呢，就是说，同样的说明，梦里面没有境界存在，一样可以有现觉。那我们醒过来之后，没有境界，也是一样的，会存在限量，存在比量的这样的这个认识，这个于时现觉因之业，就是说我们在梦里面有现觉，那么在现实生活当中也会有现觉，也就会有啊、哦，我直接观察到和我想象到的，那么这个是从梦境为例来类比这个事情，故引此为证不成，就引这个梦喻来证这个无境也可以成立呢，限量。你说这个无境就不能成限量，这个理念就说不过去，说不过去。又若尔时有此现觉，我今现证如是色等，这里就进一步从事实来说话，我就假定你说的，要有现在的这个直接感觉、直接感受，我才能够，从现量上说，我有色，比如说我看到花这样种种的这个认识。那么从实际的情形上来讲，是于境能见已无，要在意识能分别故，我感觉到花的存在了，这个是不是限量？其实这个不是限量，就是我们在认识这个花的时候，它是有一个过程的，它这个第一印象是我们眼睛把这个花的影像折射到眼球，折射到视神经了，我大脑里面感受到了，感受到之后，这是前面一刹那，因为从正念部说这个心是刹那的嘛，这一刹那再引下一刹那心，我的意识才开始分别了，我心里面才开始有认识，哦，这是一朵花。那么在我的眼睛这个时，它这个时候就已经停止刚刚的一个活动了。如果你持续的看到一个花，那么这个眼识它也是一闪一闪不断的活动的。然后我心里面要去，哦，我看到一个花，在我有这个认识的时候是意识的分别，眼识的作用已经停了，这个时候呢，我的意识是随眼识的作用在认识的，所以我这个心里分别的花，感觉上好像是现在感觉到，但实质上呢还是一个比量的认识，认识过去的东西那就是比量，认识现前的东西，现在的东西直接的这认识它才是限量的。那么这里就是从事实展开这个细的这个观察，所以佛法里面对于心的这个分析啊、认识了讨论的时候，固然是从我们的经验来讨论，但是它的依据呢是这个禅定的境界，还有佛菩萨得了无漏智慧体证真如之后直接的经历限量的呈现。所以这个心理分析的基础是来源于实践，来源于实际经验的，跟现代的心理分析呢有些差别，所以有些细微的问题这个仔细讨论的时候呢，就会展开由一般的现象，再往里面再延伸，探讨到更细微一层的这个心理变化的问题，那么这里就是说，这个样子的，那么这个是非刹那论，就是说心所刹那前时候是生灭，一气东西呢不是非刹，这个是非刹那的。那么刹那论者就是讲有部和今部的思想，由此觉识，色等现境皆已灭，如何此时许有限量？就是说。这个是今不有不的思想，我现在眼睛圆这个花的时候，这个花是刹那生灭的，我只能够圆它一刹那，然后圆它刹那的时候花也变了，色法也变了， 然后我的心思眼识也变了，跟着也变了。我现在我去反应，我感觉这个是现在的时候，这个现在就已经成为是过去了。我现在觉得现在的现在，其实只是我对过去的一个所谓的现在有这么一个认识。现在我们不是讲说什么禅修吗？要你安住在当下吗？活在当下吗？这个是相对说法，要你时时刻刻呢照顾在你的生活里面，其实你能不能活在当下了？没有活在当下，是活在你的想象的里面，不活在当下的。所以这个唯识这些道理了，它只是说有点艰深，但是它都是根据具体的实际经验，要直接的来揭示。那么通过语言来描述的时候，我们没有经验，必须从你现实的角度出发嘛。但你要想，你要弄清楚，你要相似的显现呢，那就必须经过一番学习思维，你才真正能够透彻它。其实经过一些过程之后，渐渐熟悉之后，这个观念你就基本上可以建立了，也就不会觉得难了。只是说你初开始学，觉得说这个道理啊，太这个生细了，太这个甚密了，不是那么容易思考，说比我们学其他东西呢是有一点难度。其实这个难度主要的来源还是说跟我们原来的思维习惯，有我有尽实有的这种执着心相反了，不跟你的习惯来。就好像一个小孩子啊，他就喜欢东跳跳西闹闹，今天有事情爸爸妈妈要他安静一点，他心里面多别提多别扭了。那如果他再到一个环境，这地方有秩序的生活，很有规范的，不能随便这个东跑西跑，这个欢蹦乱跳的，他学了一定的时候呢，这个小孩他也比较文静，所以他要在这个环境里面习惯了，他到别的地方他就能够保持了这种生活习惯，他就不会觉得别扭了，不会觉得难受了。那我们学习佛法的道理，就跟我们心里这个颠倒妄想分别意识呢过不去，跟你的烦恼很相近，很习惯，所以我们的想法动不动就会往烦恼上走。所以很多事情都是这样嘛，你这个生活经历都会发现啊，刚开始是一个好的想法，等这个好的想法出现之后呢，就开始要行动了，去思考了，去做了，做到最后呢，就变成一个烦恼的想法了又，就变成一个坏的想法了都有。要过去的一些思想呢都是这样嘛，说要为很多人去谋求幸福的，追求什么一个好理念的，追求到最后谁不同意他就要把谁给打压掉。那你说他这个是对还是错呢？他开始他是一个好心呢，就好像有的父母亲是也想好儿女好的，但他自己有一个理想，比如说他想成为一个画家，成为一个什么，他没有实现是吧，他就希望儿子能够成才啦，希望那个女儿能够成分啦，就逼着他去苦学，其实他都觉得很难受，但你的心还是很好啊。但你发的好心，结果做到最后的时候呢，结果产生了一个反效果，就是你根源性有问题。佛法呢是从根源性来讨论的，所以要这个心净土净，你的心净了，国土就净了。如果心没有净，国土就不净，外在的口号喊得再响亮也没有用，你心里面的想法再完美也没有用，最后都变得不完美，就这问题就在这里。那么这些论的话呢，就是说要像这个水一样的啦，来洗涤我们的心灵，这个通为思维而入的，这个大乘的很多精神啊思想呢，主要通过思维而入的。不过我们也不要觉得声闻成就会那么容易啊，你真正看声闻成里面讲无我的道理啊，你也要费劲的思考才能够如实的想象到，如实的理解到，不然你是不能够深入的。你要是这个根本意都得不到，你谈何解脱了？你谈何修行大乘呢？没办法修行了，你没有基础啊，基础不存在啊，所以就有这个需要。 那么这里这个刹那论者有这个觉的时候呢，这个色等现见都灭了，如何此时许有限量？你这个时候怎么会有限量？你想象的是一个过去，认识的是一个过去，可是在你心里面还蛮自以为然的，我现在感觉到，哎，得到一个限量的感觉，好像实际上不是，哎，那么这里这个又提出这个嘞讲法了，哎，你虽然从这个道理上分析来说，也以这个梦来比喻说没有外境，哎，有现觉，啊，你说的是，但是我们从物质世界上来讲，它也有一个过去未来的这个相对的这个建立了，你这个又怎么建立起来的呢？如果没有外境，为什么人可以建立这个物质的相对过去？哎，比如说，哎，像这个中心，哎，它成立之初的过去，哎，到现在的这个发展，到未来的这个发展，它得有一个现在，有一个过去。哎，有一个未来嘛，有个变化嘛，那么比如说这里要成现受意识，四个决定有成受境，见此境者，许为限量，由是外境实有一成。如是要有先受后意，正有外境离不成。那个后面是开始反驳反问，这如是之前这一段。就是这个其他宗的思想，你这样说了哦，我现在反映的只是一个过去，啊，那么他觉得这一个帮不到你了，帮不到你，我又扯出来一条，看你怎么对付我，你这个外宗的这个他的思想，又开始展开他的论述了。所以这里这个意思大概是怎么讲呢？就是说。是的，我现在这种现觉呢，是一种比量的认识，但是我这个比量认识，它有一个根源呢，它的根源有一个限量呢，这个根源是怎么限量？就是说，成受现意，成要成现受意识能意，要曾经有发生过的事情，曾经有直接经历过的事情，我才能够产生现觉的认识，我才能够产生现觉的反应。那么这个决定有这个承受境，它与这个境界相应，直接的一个呢，反应。那么有了这个反应为基础，我才有心理的分别。那么这个反应的话，就是一个限量。这个限量的一个反应，如果没有境界，它怎么去反应呢？没有反应，像龟毛透角都是空虚，它为什么就它就不反应嘛？不反应就不可能有认识嘛？既然有桌子板凳，有对桌子板凳的反应，那岂不是在过去的这个直接反应当中，它就有一个限量呢？固然你说从经验上来讲，我已经落入第二念了，我没有办法追到前面这一念，但是我前面这一念呢是应该一个限量。既然是一个限量，那就有存在不存在的问题，还是可以承认，不是，还是可以成立我刚刚说的这个问题啦。要有现在境，要有现在时，要有现在时反映现在境，我才有现在觉啦。那你怎么能说没有外境？但是论主呢，不同意他。你这样说好像很有道理，但是细观察之下呢，实际上还是没有道理。所以进一步这个展开论述，就是说，如是要先受后意，是。先受后益，这个我也认同，但是呢，你想用这个来支撑你所说的外境存在，那也是不成立的，也是一种谬论，不可及的。何以故？为什么呢？那么论主要详细分析啊，我仔细讲给你听，到底是怎么样的？宋曰：如说是境时，从此生意念。这里是半诵，前面讲了说，有某一重的论述呢，是只有半诵的，有的呢是一诵的，那么这里讨论说，受意念时产生意念，这个半个诵来进行呢反驳。 那是怎么说？楞曰：如前所说，虽无外境，而言等实，是外境现。从此后位与念相应，分别意识是现是前进现，即说此为意成所受，故以后意。先是直观直接的从唯识的道理来讲，就是说三界唯心，境由心现，便是外境。那么我们眼睛看到的影像，它是不离自心的。我心里面去认识这个花的时候，那么这个心里面就变现呢，跟我这个认识做对立，做相对的一个境界，那么一种花存在，那么就是有四外境现。有了这个外境现的时候，它是直接对应的，我一念起来，那么这一念现一分别的时候，就有能有所，有能见的心，有所见的相。这个能见的心和所见的相呢，都是从我这一念分别而出的，从我这一念心而有的。那么所见相也离不开心，能见心也离不开心，它都是心的。那么有了这个直了分别之后，那么这个是限量呢，那么到后位的时候呢，与念相应。这个念的话就是说念心所，就是念的定义啊，以后我们还会讲讲白法。念的定义就是一个心理活动，我们心念就是对于过去接触到的、了解到的、认识到的一个对象产生一个回想，现在把它回想起来，那么这个叫做念。我们讲四念处，就是念身、念心、念法、念无我、念无常、念这些，那就是对我们闻思的道理，对现前境的这个了解，再进行它去做一个观察，就是这个念的作用。那么与后面这个念的相应，这个分别意识啊，它就分别前面一个事前境，就是分别前面所现起的由心而产生的这个境界，那么我们就也可以称为是呢事成所受，就是我过去曾经起的感受，曾经起的直接的见闻觉知，以后在这个心念认识的时候能够起得来，所以你由这个来证他这个实有外境呢，其理不成，这个道理不成。你可以那样说，同样我也可以这样说。你可以说过去一定有境作为现前的感受，现在我来回忆，我同样也可以说了，过去我是无境的，我有相似的反应，现在我可以回想起这个感受，那不都是一样的吗？所以从逻辑的思辨上来讲，你那种建立就有不决定性了，这是第一个。先否定你，先建立自己的观念决定，所以其理不成。若如梦中虽无实境，而是得取觉思亦然。就是这个是下面的这个论述了，就是这个你前面举了这个例子，梦这个例子来说这个现觉，那我看道理上，相类推来讲决定不了。那么进一步打开论述呢，就是说这个外宗就觉得呢，你举的这个例子跟现觉了不相类同，不能够说明这个事实。为什么呢？就是我们在做梦的时候啊，没有种种的境界，但是我们这个分别的时候，实能够起的时候，它应该有境，不会无境。你这个例子说了来反驳无境，这个还是不确定的。为什么呢？我们世间的人都知道梦里面的东西啊都是假象，不存在的，但是我们现在 在日常生活里面，我们每天在这些物质生活里面在打交道的时候，怎么我一点感觉也没有说这些东西不存在，但是我反而是觉得这些这些事情呢都是实实在在的。如果我现在的这个生活里面的种种物质世界跟我们梦里面一样，是我们心里面的想法，然后才产生这样的投影，有这么些认识，那为什么我们一点也不会知道呢？而梦里的这种情况知道呢？那么从这个角度上来讲，这个梦和现在的感觉、现在的认识就应该不同的，那么还是应该可以建立梦是静无，而这个觉就是我们醒过来的时候呢，静呢是有。如果你这个道理不能建立的话，你前面举的这个例子说的这些道理也说不过去，你的唯识中意呢也不能够成立。那么宁如梦实境皆无，此亦非正，就是说我们不知道这个境界里面这些境界呢是心想变化的，心思所生的，不是真实的，那么我们是不是就如梦里面宁如梦实，实境皆无，那么我们难道就是跟梦里面的境界是一样的没有吗？这个是对方的问难，此亦非正，这个也不能够正成。宋曰：未觉不能知，梦所见非有。就是说我们还没有醒的时候，你在梦当中的时候，你会觉得自己的梦这些境界不存在吗？梦所见非有吗？那你醒过来的时候才知道梦里面的东西是假象。但问题是我们还没有证到圣意，没有证到真如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这些境界都是有的，是在生死大梦里面。所以这个心经里面讲说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嘛，要远离颠倒梦想，心无挂碍。但我们还没有升起照见五蕴皆空的智慧，见这些外境是由心想心，由心想生，变化有，不真实有的时候，你还在梦中，就跟我们梦中一样。你做梦的时候，为什么人家杀你你要逃嘛？都是假的，你就不用逃可以了。人家骂你，你心里面也会不舒服了。醒过来的时候一身大汗，或者心里面很烦躁很烦恼，就是在梦的时候呢，不知道是假。这跟我们现实生活当中，你没有观察到唯心无尽的道理的时候，你就会计较，你就会分别，你就会认真，样样事情呢，这个放不下，不能够看到它的这个实相心变这个变化。如果你能够看到这一分的时候，得失成败，心里面一切平等，人我是非一切平等，你当下就能够自在。你做一切事情的时候呢，就心里面没有说哎呀我的压力很大啦，我的这个心神不宁呢，我很多很多的辛苦啊，这些都没有了，这些都没有了。因为你所产生的这些都是假象，心里面变出来的种种的这个假象，种种的假象，那么这里论曰就是大致的这些论述，就是说如未觉未不知梦境亦非实有，觉实乃知。我们梦里的实有不实有啊，也是要醒过来之后才知道，不醒过来你是不知道的。所以呢，如是世间虚妄分别串习昏俗如在梦中，就是说我们世间的颠倒妄想，认为有我，认为有法，是我们虚妄的分别， 是我们无始以来长期这样的错误的想象、错误的认识，那么就障蔽了我们的智慧。昏熟就是昏暗不清楚的意思，这个灯光不显亮，看到前面一个柱子就以为一个人，看到前面这个一个什么形状就以为一个动物。等你这个光线强的时候呢，照见了啊，原来不是，它只是一个柱子，或者只是一张纸，那么我们对这个道理、唯识的道理学习了之后，深入去观察我们现在见到的、听闻到的，都是你心意识的参与、心意识的反应，自己内心里面建立这些种种这样那样的这个形象。所以你所见的只是你的影像，你不见真实境。你见真实境的时候，就见到你的心，见到你心所变现的影像。如是心，如是现，如是变化，所以你的量的这个宽广狭窄，还有粗细，那么就延伸开来，你对事物的认识。我讲粗细，以前，可能初开始有一点点想象的道理，说，有这些微观物质世界，那最后你的工具延展之后，你认识就更细了，然后你的这个心里面的这个坚持的想法更强了，那在于一般他没有去做试验的人，没有去经历的人，他也只是得到了一种符号，人家就有原子有分子，他还是更肤浅的一个想象，那么这个想象它也是有这个强烈不强烈的，就好像我们参与一个事情，你不参与的时候就不发现，不关心，当你参与越深的时候，你就发现的越多，执着的越强烈，就好像比如说我们看到一个人呢，他好像挺快乐的样子，以前讲说这美国还是哪里有一个演喜剧的，外号叫憨豆还叫什么的，后来他得了忧郁症嘛，但是他演的时候看的时候，我们都会捧腹大笑，觉得他是应该一个很开心的人，是吧？但是如果你跟他生活在一起，慢慢的跟他交谈聊天，那成了他的知心朋友，那么你如果随着他的境界转现的时候，他也他心里面放不下的事情，跳不开的问题，这个时候你就认识的更细了。你的参与度更强了嘛？那么这里讲说，是劝习昏熟如在梦中，就跟梦中一样，诸所有境，皆非实有，未得真觉不能自知，就是说我们还没有证到真实的时候，就不能够自己发现到问题，自己了解到我们现在所见的都不是实有的。若使彼得出世对治无分别智，乃名真觉。就是我们如果通过唯识的道理学习之后，进行观察，成熟了你的出世间智慧，得到了无分别智。单体起念，单体的影像，见相二分的展现，就能够了解，就知道我们所见的不是实有的。所见的只是自心的想象，此后所的世间境界，现在前位，如是了知，彼竟非有，其亦平等。就说我们得了真智，得了这个无漏的智慧之后，能够知道这个境界非有，就跟我们醒过来之后啊，知道梦里的境界非有，这个是平等一样的，这个是没有差别的，两个事情呢是可以类比的，所以这里是就什么问题来谈呢？就是说你的现觉为什么不觉得无尽？而你能够知道梦中无尽，这个是反驳的，第三重了，这个第二重是从限量，第三重呢？是从这个觉不觉梦的问题，觉梦无尽和这个觉限量无尽的问题， 那么接下来第四个是讲什么问题呢？就是说，此有情和彼有情，这个相对的心识，两个心识，你的心识，我的心识，各有其呢相续。如果你认为都是为时无尽的，那你怎么看到相对的其他有情呢？那你只是看自己尽嘛。若诸有情由自相续转变差别，是尽时起。就是说，我们这个种种的尽呢，都是由你自体这个生命的相续的时候，它产生了种种的这个差别的转化变化，有种种这些呢，境界升起来，不由外境为所缘生，不是外境所生的，是由你自性所现的。彼诸有情，净善恶有，闻正邪法，二是决定。但是我们会听到别人讲佛法的道理，或者讲认为说，没有因果，没有善恶，没有作用，种种邪见、错误的这些论点。那么，它是一个他有情相续，你是一个自有情相续。这个爱有情相续，为什么它会产生影响呢？产生影响的话，就是有二识决定了，就是你的识、我的识。既然有二识决定的话，那你所对的这个识，不是一个境界吗？这个不是离开你心之外的一个境界吗？这个不是你变现的吧？如果不是你变现的话，你唯识家怎么又说唯心无尽呢？比如说我们现在听佛法的道理，听唯识的道理，就能够建立唯识的观念。如果人家讲物理学的道理，那就建立物理学的这个观念。那么有的人认为是神创世界的，创造了这个宇宙万物，那么你跟他学的时候，你要建立那种观念，不是缘起的，那么你跟这些学的时候，相对就起这样的观念，如果是善知识来讲，那就是正的，邪有恶知识来讲，那么就是道的，就是错的，那么你就不可能得解脱，你就不可能认识到真理，那互相都有影响，你怎么能够说无外境呢？既无有教，此云何成？如果没人教，这个就没办法成。非不得成，就是说，外境无还是，一为师所说的还是这样的，但是你所说的此有情他有情彼此的影响，乃至于教化的工作互相的这个影响，它也是成立，并不与为师无尽的矛盾。宋曰：辗转增上力，二时成决定。就是说，互相之间呢，它有一个增上的作用，所以就会有二相续时互相影响的这种存在。怎么说？论曰：以诸有情，自他相续，转为增上缘，就是互相这个影响，随其所应，二是决定，就是。它有一个增上缘，作为这个，决定的，作为这个决定的，位于相续时差别故，令于相续时差别生各，差别时差别时生，这里有个逗号，应该各成决定，不由外境，这个从唯识的这个观点来说了。就是唯心无尽呢，是主要从我们这个认识的角度上，心理分别对象的角度上来讲，唯心无尽，并没有说了其他相对的心不存在，比如说你的心识、我的心识、其他种种的心识，这个种种众生的心识是存在的，是存在的，这个不是。唯识家所否定的，唯识讲三界唯心，唯心无尽，是遮这个呢与心相对应的这个境产生， 不则与心相对的心产生，就是你的心产生，他的心产生，这个不是唯识破的，这个是不是唯识破的。但是的话呢，实与实之间有这个怎么样呢，有增上缘的作用，有辅助性的作用，心念和心念互相有一个呢触动性的作用。就比如说讲这个这个一些这个事情呢，这个比如说非人，就是从佛法里面讲说有六道嘛，五趣嘛，非人的话呢，它是这个什么恶鬼道里面一部分，或者是说修罗道里面一部分，他们有点小神通，那这个友情从这里过的时候呢，他可以给你托梦，让你做个梦，梦到你未来的一些现象，或者梦到你某一个事情，让你赶快走，你梦里面就惊醒了。比如说他要来保护你，你现在这个外面呢着火了，他给你托个梦说现在已经着火了，你还不逃，还在这里呼呼大睡，但你一看到着火了赶快就醒过来，一醒过来外面真的着火了。就是说他的心识的作用能够对你产生一个呢影响，这个就称为增上缘，称为增上缘。然后起了这个增上缘的时候，你就有四境的显现，你心里面就产生一个分别。比如说现在我讲的道理是我的心识有认识，然后就说话，这是我心识的延伸，延伸成这个声音啊等等，然后你就接触到了这个声音，你接触到了声音以后又变相为缘，就变现你对声音的了解。比如说你是初级班的，你是中级班的，你是高级部的，今天来听我这个讲的道理了，你得到印象是各自不同的，有的是完整的理解了，有的是部分的理解了，有的才理解一点点。那么你直接的认识是什么？你直接的认识是你的这个自己变现的影像，你变现这相应的意识的影像，相应的声音的影像，这个各自不一样。所以呢，彼心识可以做你的心识的增上缘，然后你的增上缘的时候呢，就会形成你心里面的分别认识。那么你心里分别认识的时候呢，你直接能够圆的是什么？你变现的影像。那么人家所起的这个影像，它只能够做一个书所圆圆，就好像说这个投影机一样的，这个人在这里动，在这个投影的这个光前面动，那么这个影子就在后面动，那个影子跟这个前面这个人呢是它有一一对应的。那么我心里面分别我变现的境跟你变现的境呢，它有一个相对应的作用，就互相影响的作用。这个后面再进一步讲说三业当中哪一个业最重的时候，哪些问题的分析的时候还会继续讲。这里呢是讲到这一个部分，讲到这个部分，就是说它是互相为一个呢增上缘，增上就是这个作用呢让它明显，这个作用呢让它个加强，就前面这个有部的思想合集的思想一样，就心有部，就一根头发你是看不见的，很多头发你是能够看得见的，它这个力量呢就加强了。那么你本身不产生这些变现，但是人家的心识活动，人家的心理变现活动，它给你产生一个加强的作用，让你形成这样的这个分别影像。所以无外境也能够成二识决定，这是唯识家的这个说法，唯识家的说法。那我们如果前面的实有境展开的论述还认识不到细腻处的时候，就觉得哎呀，这个唯识家有的地方说话是不是太勉强了？你说没有外在境，人家又举出一个例子，应该有外在境，为什么？他有其他友情教你什么东西，形成你的影响，这个不是你的外在境是什么外在境？但是呢，唯识家说是有外在心，没有外在境， 外在心对你有一个触动的作用，启发的作用，然后你心里面呢，有这个心识变现的这个内所缘，你自己内所缘的影像，就有这个分别。所以你直接缘的，还是你的自心，这个无有烧法可得，这个就是艾斯腾决定的这个嘞，这个道理。那么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